1939年，当对日战争进入中期抗战的阶段，对中国而言，整个局势是相当恶劣的。但仔细的分析起来，其实比起开战之初，却也没有差到哪里去。因为打从卢沟桥上第一发枪声响起，中国便已经处于极为不利的态势之下，几乎连再坏的可能都没有了。因此，这一年多打了下来，中国没有亡，没有被消灭，至少表示维持了现状，甚至还好一点。因为任何指数一旦跌落谷底，只要不崩溃，则必然会有起色。置诸死地而未死，则显然还有生机。这便是当时中国的处境。现在，让我们反过来看看日本这一方面。虽然日本野战军人在中国战场上的出现已完全的失去了理性，但在他们的朝廷里，总还有几个脑筋比较清醒的人物。因此，在武汉会战之后，东京大本营也召开了一次重要的军事会议。这次会议在表面上的说辞，大意上是这样的：从战略角度可以认为，帝国已经粉碎了抗日的中国政权，今后已进入了战略进攻，取得美满结果的阶段。对华战争的本质属于持久战，对沦为地方政权的蒋政权，与其一昧以武力深入穷追，莫如保持必要的战力，向建设新中国迈进。从这番自圆其说的官方声明，我们可以看出，日本在气势上已不如出战时那么猖狂。此时，他们也感觉到，虽然攫夺了中国大部分主要城市，但若想彻底摧毁国民政府领导的抗日堡垒，却有力不从心之感。所以暂时放慢了攻击的脚步，而以巩固占领区、建设新中国为其修正后的新政策。同年六月，刚刚接任陆军大臣的板垣征四郎，根据裕仁的决策，在11月18日草拟了武汉会战后的战略方针，其重点有二：一，从战略进攻转为持久战；二，确保占领区自主指导新中国之建设。板垣的方针说穿了只是两句话，以战养战，以华制华而已。其实日本之改弦更张是根据实际状况，经过冷静的思考后所做的决定。最主要的原因确实是来自于兵力的不足。大本营一些战略专家在目睹15个月奔驰缠战之后，不得不承认对华之作战尚未能歼灭华军主力，即已达到战力极限。事实上，当时日本投注于中国战场的军队到武汉会战为止已当33个师团，此外在东北部署关东军8个师团，驻朝鲜的日本军1个师团，至于在日本国内仅仅剩下近卫的1个师团，几乎是空城状态，在根本上已经失去了持续攻击的弹性了。这种窘态正中了委员长在南越讲的那句话：武汉之后照敌人的理想，他何尝不想一股挺劲攻占我们的长沙和南昌，他不来就表示他们的力量不够，气势已竭。我们知道，无论任何竞赛，不到结束是不能论输赢的，战争亦复如此。今天我们来看初期抗战的整个过程，也许十分的错综复杂，但也可以把千万句话换作一句话来讲，那就是在此一阶段中，日本极力想尽快结束战争，而我们则拼了命也不让战争结束。双方为自己的目标虽然都付出了至为惨重的代价，但日本并未达成他们预定的战果，而我们却是在死拖活拉中留住了战争。这便是中日双方处境利弊、彼此消长之处。但是战而不决毕竟不是战争的终极目的，能继续打，充其量只是提供机会，有个希望罢了。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赢，要打赢这场仗，但就当时的状况而言，距离胜利确确实实还有一段极其艰辛与漫长的路。因为除了摆在眼前活生生的悬殊实力之外，更大的隐忧则藏于我们自己的内部，这些隐忧也在这个时候便纷纷地浮上了台面。 战争当两军交战短兵相接之际，也是相互亮出底牌之时。这个时候明来明往比实力的成分居多，但是当战事进行到一个相持的阶段，也就是双方都需要盘整的时候，便进入了暗潮汹涌、权谋斗智的层次了。民国27年与28年之交，中日两国的局面是呈现焦灼状态的，而整个气氛更充满了迷离诡谲的不确定感。本来我国北伐后的统一只是浮面的，抗日军心、地方力量的凝聚也不如想象中那么坚实。直到南越会议，仍有川军回川保卫大四川的讯息传出，当时甚至中央指派个四川省主席都有困难，最后闹到只有委员长自己兼任才算平息。由此可见，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矛盾一直都存在着。眼前的团结，一是大敌当前，军头不得不服从。再说当初已经有韩复榘伏法在先，往后就再也没有人敢抗命。一是蒋中正铁腕作风，树立起了权威领导体系，撑住了抗日阵营。但实际上此时不论中央与民间，仍然充满着暗潮汹涌、风云诡谲的气息。这种不确定与不安可以从两件具体的事件中看出来。一是当时轰动全国的长沙大火事件。长沙大火是民国27年11月12日开始烧的，这场火烧了3天3夜，焚毁了房屋50000余幢，2000多市民在睡梦中被火焰吞灭，数十万人无家可归。祸哭余生的刘义庚当时是住院伤患，他回忆说：“
啊，在早上时间，他的他看我年轻嘛，他还可以啊，虽然但是还可以，说帮我帮我抓冤，抓的上点去。我说哪有晚上，哪有晚上抓冤，哪有晚上烧长沙，那边放火，把伤兵把些老兵都烧死了。
把伤兵烧死了。
伤兵老兵统统烧死了，我们人放的火呀。
为什么？
听出了命令，他说敌人到洛阳，他四面放火烧了个长沙。”那一个一个医院，十几个医院，一个医院的7000-8000人，10000-8000人。
那你怎么逃过的？
是我专员呐，专员把你专走啊。
根据事后查证，这场火确实是人为的。原来在抗战期间，当我军撤守时，总会把一个城镇中的重要设施予以破坏焚毁，以免滋敌。这便是所谓的焦土政策。武汉沦陷后，显然长沙已成为日军的下一个攻击目标，于是当时湖南省主席张治中便积极展开焚城计划，筹组放火队。他命令长沙警备司令封替、湖南省保安处长徐权，当日军逼近长沙时，先放警报疏散民众，并以起火为号进行全面焚城。12日这一天，越州失守，长沙城内人心惶惶，谣言四起。有人说日军已经过汨罗江了。半夜2点，正好有个伤兵医院不慎失火，自卫团误为放火讯号，便同步下手放火烧城。在一片混乱之中，当然也就忘了该放警报这回事了。事实上，日军当时还没有渡过新墙河，距离长沙足有100多公里。这件事引起了地方上的极端不满，一时民怨沸腾。蒋中正于16日来到长沙，面对劫后的满城瓦砾，他感叹地说：“长沙焚毁了，精神上的打击10倍于战败的痛苦，可耻可悲，莫审于此。更痛心的是，用人不当，人才缺乏，竟至无知无能如此。”这个案子后来警备司令封替、警备团长徐坤和警察局长文崇福等三个人虽然被枪决了，但仍然未能平息民间的气氛。有人为此写了一副对子，上联至基安在，两大方案一把火，下联忠心何忍，三颗人头万古冤，横批则为张皇失措，以宣泄心中对张治中推卸责任之不满。张治中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？ 曾经和他在淞沪战场上并肩作过战的几位将领说，
张自忠这个人你们不大清楚，这是一个办学校的一个人，不是一个作战的一个将领，他的前方指挥啊，这个是都相当困难，大家都看不起他。
张自忠啊，他很怕死的，他以后根本就支持不住了，怕。我们那时候是总去以后总是那个，比他推进了15里，他就躲在后头。
这个人好像是个人主义太强一点，哎，个人主义太强一点，这个势力眼太强，哎，那时候对我印象太好了。我们以为张自忠是没有化妆的，所以我应该对他也很器重，所以一下子你看身身这么高，但是这个人一直不坚定呢。
1949年4月，张自忠终于背叛了一手提携他的老校长，在国共最后一次谈判中，以中央代表的身份离开了反共阵营。历史终于为蒋中正所感叹的用人不当、人才缺乏下了冷峻的注脚。另一重大事件是汪精卫的叛国，这件事也被长沙这把火烧上了台面。原来长沙大火事件在国内引起了轩然大波的同时，身兼国民党副总裁、国民参政会主席等数职的汪精卫却发表了措辞极为狠毒的谈话，抨击蒋中正。他说，如果焦土抗战就像长沙那样毁灭自己，那还不如不抗战的好。汪精卫在此时此地发表如此的言论，其背景是十分复杂的。首先我们来看这位汪先生是何许人也。汪精卫本名赵明，精卫只是他的号，1883年出生，广东番禺人，21岁考取官费留学，与朱执信、胡汉民这些后来都成为国民党重量级的人物东渡日本。第二年，也就是1905年，正遇上中山先生在东京召开同盟会筹备会，汪精卫和黄兴等人负责起草会章，又自写誓词宣誓加盟，而成了中国国民党的元老级人物。1906年，和保皇党梁启超等人主办的《新民丛报》展开革命与军宪的论争，一时声名鹊起。这件事触怒了清廷，而悬赏10万两银子，以购买汪精卫和胡汉民的脑袋。由此，我们可以看出当时他的身价了。1909年，汪精卫遣返广州，并在他手边的《明报》上发表一篇名为《革命之道德》的文章，其中有这样的一段话：革命之人只有二途，或为心，或为腐。心至于窜火，光能燃，俄顷灰烬；而腐则尽受煎熬，其苦愈甚。二者作用不同，其成犯以供众生之宝则一。在心与腐之间，当时汪精卫选择了心，因为年少刚烈的他认为暗杀可以振奋天下人之心，于是计划北上刺杀摄政王在礼。行前他写了一封血书给胡汉民，这封信只有8个字：我今如心，兄当为辅。可惜汪精卫的行刺计划并没有成功，而被捕入狱。在狱中他写了不少笔札，其中背带口战五绝传颂一时。这首诗是这样写的：慷慨宴歌时，从容作楚囚，引刀成一块，不负少年头，时汪年方26岁。1911年武昌革命军心，汪为清廷开始，自此便追随中山先生之策奔走革命，只可视为孙之接棒人。1925年，中山先生病危北京，汪以机要秘书为总理起草遗嘱，其在党内地位之煊赫由此可见。同年7月，国民党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，汪任主席，并兼国民党常委主席，又兼军事委员会主席， 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，这个时候唯一可与他抗衡的只有掌握军事实权的蒋中正。当时苏共势力深入国民党中央，以鲍罗廷为首的苏联政治顾问极力想在国民党中寻觅左派领袖，最初他们锁定了胡汉民、戴传贤与汪精卫三个人，后来认为胡汉民难相与，戴传贤拿不定，最后选中了汪精卫。汪之性格一向被视为有野心无宗旨，领袖欲特强，因而较易于控制。为了借苏共一臂之力抗蒋，汪果然于1927年接妻子陈璧君在北京，以汪继兴为名加入了共产党，从此步上了人生的歧途，并与蒋中正之间展开了强烈的斗争。在往后的生涯中，汪精卫反反复复不顾一切以倒蒋夺权为唯一直至，至死不渝。1938年元月16日，靖卫首相发表对华声明，当时正值日军保过上海攻陷南京气焰正炽的时候，日本透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向我国提出形同乞降的逼和条件，国民政府对此置之不理，日方恼羞成怒，进一步宣称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，而希望真能与帝国合作之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，并与之调整两国邦交。这话正是说在南京屠城血肉纷飞、30万手无寸铁的军民冤死于日军刀锋枪口之下的同时，是凡有点民族自尊的中国人莫不自列法旨。但是汪精卫却视为倒蒋的契机，自此埋下了日后叛国的暗桩。早在民国24年，汪精卫任行政院长时代，即因媚敌妥协遭人刺伤而赴欧疗养，直到26年才返回国内。七七事变后，他眼看日军锋芒锐利，可谓确战已及，对抗战前景更充满了悲观与失望。他说，卢沟桥事变发生以来，我对中日战争固然无法阻止，然而没有一刻不想转圜。汪的这番话一方面是向日本人放出风向球，而其内里还是为了跟蒋中正唱反调。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日本这一方面，他们面对如此庞大辽阔的中国，采取以华制华政策几乎是必然的，但先决条件必须建立在第一个华能忠诚受制于日才行。918以来，他们首先于民国21年3月在东三省建立满洲国，出现了第一个以溥仪为首的傀儡政权。民国26年指使德王成立蒙古联合自治政府，同年12月金井武夫又撮合了江朝宗、王克明等人，在北平成立了卫中华民国临时政府。民国27年3月又在南京制造了一个卫中华民国维新政府，便是例子。我们认为一个人的气节往往会在紧要的抉择关头呈现出来，所谓疾风知劲草，但我们也感叹不少人却在空荡的权位诱惑之下低头，千秋一时窒息于一念之间。事实上，日本早就想建立一个包括华北、华中和华南在内的支那的真正中央政权，只是一时还找不到一个够看的重量级人物。到1938年7月五项会议中，唐绍仪才脱颖而出，确评中选。唐绍仪曾为我国第一任国务总理，年事虽高，但分量还在。于是这一条线便由外相宇环一成进行接触，而且还达成了某种程度上的共识。不料唐绍仪却于1944年9月被人暗杀于上海，宇环痛惜巨星坠地，自己闲任一事无成，遂于同日挂冠求去。10月五项会议又给了在华的特务头子土肥原一个新指令：一，树立新政府， 联络吴佩孚、靳云鹏，就东北军沟通唐绍仪余党。二，分化蒋正权疏通萧正寅和高宗武，联络李宗仁和白崇禧。由此可见，日本当时求财若渴的心情。而其中的高宗武，便是一直为日汪之间穿针引线的人。同年十月，日军在大亚湾登陆，广州沦陷。汪精卫对新闻界发表谈话，他说，如果日本提出和议，条件不伤害中国国家的生存，无人将接受作为讨论的基础。这里面国家的生存意涵十分暧昧，无疑这是汪精卫向日本人抛出至为妩媚的一眼。十月底武汉失守，十一月三日精卫喊出了建立东亚新秩序，中日满三国相互提携的口号以回应。这里面的中便意味着虚位以待汪精卫。十一月十九、二十两天，高宗武、梅思平和金井武夫等在上海虹口崇光堂土肥原的家里举行秘密会议，并达成所谓的日华协议，其中包括：一、缔结日华反共协定；二、承认满洲国；三、承认日本在中国经济方面的优先权等。如果这么做，实际上跟未满洲并无差别，但汪精卫认了。十二月十八日，乘委员长人在桂林行营的时候，接其妻陈璧君和陈公博、周佛海、陶希圣以及曾仲明等人自重庆拖走，假到昆明，飞向越南的河内。汪精卫是怎么溜掉的，说法很多，但当时云南省主席龙云帮了大忙，应该是无疑问的。话说重庆的张群发现事态严重，便连忙电告委员长，委员长当时决定以低调处理，以免动摇抗日阵营，甚至电请香港大公报报人张继鸾不要骂得太凶，以为汪留条后路，同时急电汪精卫，希望他迷途知返。但汪精卫执迷不悟，于二十九夜日发出通电，脱离抗日阵营，正式复敌。二十八年元月，中国国民党开除汪精卫党籍。三月二十日，据说戴笠派了陈公树、王鲁翘等人潜入河内高浪街汪等的住所进行刺杀行动，但汪某命不该绝，当天正好和曾仲明夫妇换了房间而逃过了一劫。这段过程很难查证，刘凡说，
那河内的时间呢，真正讲起来呀，是不是十八一个人呢，他们包的十八一个人是没有跟了，不是这么回事。必要的是几个留法的学生呢，这个因为这些越南这个都是叫都是法国人的殖民地啊，就是只有留法的学生呢去处理这些事情呢，必须要顺理成章、蜜言腾啊，这个一切的关系要够啊，否则的话呢，你进退都进退不了。
一九四零年元月，汪精卫和王克敏、梁鸿志在青岛聚会，决定放弃各自的政府，而成立了卫中央。汪精卫于是大张旗鼓还都南京，并行礼如仪地宣誓就任卫国民政府的主席。此时，他果真当上老大了，有自己的政府，有自己的军队，也有自己发行的钞票。但是汪心知肚明，自己只不过是祖上之肉，任凭日本人宰割的傀儡。他的风光与绚烂，如今剩下的只是这些残缺的片段，而留在历史上的日汪密约却依然叫人触目惊心。当年参与此事的高宗武与陶希圣也因如此而惊醒了和平大梦，逃往香港。他们说，条件之苛尤甚于明初之二十一条，执以我国于附庸，置我国之死命，殊令人痛心疾首，掩耳而却走。 1944年11月，相距抗日胜利还不到一年，汪因枪伤旧病复发死于日本，年61岁。回想灵前，汪氏刺杀摄政王时引刀成一块，不负少年头之豪情，何斥民族志士，但最后竟以民族罪人为收场，诚属可悲。世家多以有野心而无宗旨论定汪兆铭，也许我们也该学学什么是宗旨，什么是野心。